我们上个礼拜说到求成归一，然后第一个偈颂的那最后一句还没说嘛，就是何处是依附。这个依附啊，在这里是宗教上的皈依事户啊。我们来看导师怎么做解释。这节上呢，我把它分成两小段。节上就是成就皈依，上面都有这样说到嘛，人类如果落在大海，世故茫茫啊，随波逐流，而且是世故茫茫，有海无边际，是不？还知道求救护，这个大海就在譬喻我们的生死海嘛，所以呢，众生浮沉在生死苦海，当然应该求救护了，寻求解脱自在，超登彼岸。那彼岸就是。我们这一岸是生死的此岸，对吗？彼岸就是涅槃的彼岸呢。想到这个地方，所以求皈依救护的心情油然而生，自然会皈，自然会肯到迫切起来，就是诚求皈依。我刚才在那个课班上说，这个依护啊，依护是皈依事护，这个是宗教上的事情哦。啊，成就皈依，接下来就起下了。然而，何处是真正的皈依处？何处是真正的可事护处？就是皈依事护，总不能够乱抓草树扶欧为救生圈。前面说到，跌入大海里面，随波逐流，世故茫茫，看到那个草树扶欧，泡沫都会去抓，对吗？但是总不能够是这样吧，很多人以为是在救生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下一个起下，就是抉择皈依啦，就是何处，到底什么地方才是我们真正的皈依事物处。这就底下要说的啦。所以我给他一个下一个起下。那这个偈颂整个我是下一个诚求皈依啦。诚求皈依，这个皈依是我一再一再说明，这是宗教上的事情。好，接下来就要说到，我们看一下给各位的那个科判表。甲一就成求皈依，什么？接下来就我们叫甲二了啦。甲二就是抉择皈依，抉择皈依当中有以一有不求皈依，所以这个不求皈依就是不求宗教上的皈依了哈。那为什么呢？就迷着世乐，迷着世乐就是。导致在这边偈颂有六种，对吗？六种的事。这个世乐是什么？现实人间的啦。现实人间。各位，这一种就不是在宗教上的事情。现实人间的这一部分。六种事情就是那个财富啦，权位啦，名位权位，还有眷属，还有生存国家气节。这六种。人世间现实的快乐，然后迷着世乐，然后以二就是知道求皈依，知道求皈依，又有悟求跟正求。悟求就是悟性外道，悟性外道来说，这里导师举了就是三类啦，就是外道的皈依对象，导师把它分成一般普遍的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鬼神，第二类就是御天，第三类就是毒贩。毒贩就是那个，如果以那个印度的话，就是大梵天啊；如果以那个基督教，就是他们的上帝耶和华。二禅以上就不谈了，导致在这个地方就不谈，我们到内容再说。这个也不是皈依处，然后知求皈依而能够正求，当然就正现三宝了。三宝最吉祥，究竟归处三宝最吉祥。好，这个整以甲二就在说明抉择归一了。好，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就翻过来看到本文。甲二就是抉择归一，抉择归一当中要先知道有一个现象是不求归一的了。不求归一，为什么不求归一呢？就迷着世乐。我刚才说到这个世乐就是世间人世间很现实的这些快乐了。我们来看，就是六种，就是积聚皆消散，积聚到相对就是财富了，皆会消散了， 崇高必堕落，崇高就位高权重的那一部分，他还是会堕落。那权位当然可以包括名位啦。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会说到名闻利养是吗？利养就是那个积聚啦。名闻啊，名闻呢就是名位，名位啊，佛法很少讲权位啦，但是名闻就可以摄啦，名位权位。然后第三个就和会要当理，就是亲属益友啦，亲属还有那个好的朋友。当就是将来将要啦，终究要离，有生无不死，生存会生存。这个四个可以说是比较关系个人啦，比较关系你有财富啦，名权位都比较关系到个人，或者是说我的亲属等等的，然后还有生命也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啦。我说比较关系到个人是相对接下来要说到国家跟器界的。希望这个六种之间的那个缘起的差别相，缘起的相依相，我想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的去把它一个清清楚楚来哦。否则它随时一个面相来我们就搞不清楚。随时一个面相来我们就不能够抓得很稳啦。尤其有比如说我们心情很嗨的时候，或者我们心情很低落的时候，它有一个面相一来，我们就会被冲击到。所以我们像类似的这个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会提到这六类呢？我们自己要非常很清楚它的那个零零角角，它的每一个面相要清楚它。这样我们这个我们就有办法去观察到了，比较有容易啦。当然办法当然就是说比较可以依着法来去观察的。所以我们像类似这个都是这些都是在说明缘起相哦。我们的佛法概论那个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对吗？那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应用它，连这些我们都要理解的清清楚楚，因为这是最现实的，每天都要面对到的。这缘起相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提出六点，我们都要有一点要相对的都要明白它，不要太忽略掉它咯，不要太好像太轻易的就放过它。好，所以基本上这个前这个四者啦，这四个这个不是早知自创的，它还是有它的依据咯。另外我说这个前面这个四个比较相对于说我们个人的啊，然后接下来那个比较因为我们那缘起法嘛，一定相依相缘的。第五个就是国家，第六个就是器界了。所以这个世间诸可乐，好像可以觉得快乐的，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依附的。为什么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依附的呢？因为积聚皆会消散，会消散。你积聚起来了，但是终究要消散了。崇高的、很高的，它都会堕落。什么和会都会分离啊！如果以佛法来讲，那就终究你快乐还是会坏苦，所以它不是常的，它会变化，所以是坏苦。但是我们这边的坏苦在这里讲，只是在说世间的快乐，就这六类的，跟我们说三乘共法上说无常故苦，无常故苦，那是一切一切的法，不是只是世间的。我们现在只是在说到那个世间诸可乐。一切一切的我们说有坏苦苦坏苦，还有行苦，包括就在色界无色界的那个在那个舍清安舍的那一部分，在禅定当中那还是行苦的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的这个无常这个苦的坏苦，在这里只是在说明世间的六种快乐，这个我们要分得出来啦，分得出来。所以这个还是所以是没有办法依附它的啦，不会长的，它一定会变化是吗？一定会变化，所以到那时候就苦了。所以那世间诸可乐的好像快乐的这些事情都没有办法可以作为依附。这里的依附啊，因为这里是不求皈依，不求皈依，那可以说依赖啊，依赖它，好像觉得它是可以保护我们，可以依靠它，依赖它，不是的，所以无事可依附。好，那先总说了哦，就是有的不知道求皈依，有的求皈依而悟性邪思外道。这个不知道求皈依就是这个偈颂在说的啦，就是不求皈依。而有的求皈依知道求皈依了，但是悟性邪思外道，那就悟求。中说是这样啦，然后正说不求皈依。 因为我们这个寄送，这个寄送在说明不求皈依嘛。为什么会不求皈依呢？因为哈，死心眼迷着什么现世的事情。现世事情就是这六类啊，以为极有意义，充满福乐，不知道等到事到临头，从金色梦醒过来，悲哀失望，再也来不及。所以我们不要等到那时候。我想各位不会是这样哦，但是我们自己要小心哦，我们自己要小心那些了、不要把它比例哦看得太重，好像以为是可以依附我们的，在心，在我们内心深处啊。内心深处，我们自己要去观察到。纵然我们皈依了三宝，对吗？但是对于世间诸可乐这一部分的事情，我们就要观察我们自己在我们内心的比重，不要超过。好，如果从金色梦中醒过来，醒过来就是梦破碎了，那就来不及了。迷恋的现世啊，就现实世间啊，很现实的这世间的事情有很多，但是主要就有六类了。六种现世，接下来就详细说明了。第一个就关于财富的，关于财富的就是积聚皆消散。有时候以为那个经济第一是吗？有了钱什么也行得通，甚至有这样说，小时候就听过，有钱使得鬼推磨是吗？经济第一了。这个地方希望我们要留意了，就是我们说这六件事情，我们要不要有那个，要不要有钱？当然要，不能够。诶，世间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有钱不是万能是吗？无钱就万万不能是吗？好像有类似这样的话对吗？但是无钱万万不能，什么叫无钱？你说无钱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自己要去观察它。你说、连一毛钱都没有，就挨饿就死掉对吗？而且大圣对于财富的观点也是不一样。但是在这里说到，就是以为他是第一啦，唯一的啦，就好像有了他什么就有办法，这样可以理解吗？这里是在说明这个啦，不求皈依。但是我们尤其在家居士，我们不能够化，因为这些本来就是要有正面的这一部分，不能离开这些，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他啦，充分理解他，这样可以理解吗？尤其大圣哦，那个财富他可以布施对吗？可以帮助别人，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了，否则一不小心哈，那个哈转不去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在内心难免都东卡西卡的，我刚才说到哈，没钱万万不能，我说没钱万万不能，没钱你的没钱到底是要到什么程度啊？是吧？到底什么程度？但是不管有钱没钱，我们总是要有法来滋润它，来用它了，好。所以基本上认为什么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够行得通，这是外人立的了哈，就是以为财富的积极作为依靠事物。他这里不是说皈依哦，所以导师不会收到皈依事物的，就是事物，就是依附他，因为他不求皈依嘛。一再说明皈依是宗教上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于那个皈依的那个，我们是宗教上的事情，是要很归敬三宝章对吗？因为有钱就有办法，那个是外人立的齁，佛法就评论。评论基本上有两个方面来说它了。啊，在寄送它就一个方面，就是财富终归会什么，终归终要什么消解善思啦，就是积聚皆消散，皆消散。终归会消散，不要以为它不会经营过分浪费把它消散掉了，不是这样哦。因为在佛法说起来，那是五家共有的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因为财富不是个人所能够自主的，所以那个消散不一定说我经营不好浪费掉，或者是经营不好会浪费掉，不是这样哦。这五家共有，五家共有，哪五家呢？就是逢大水大火哦，这两家，然后又到盗贼恶王，还有两家四家了，还有。不孝的儿女，哦，财富，这个只要五家共有，所以那个财富就转眼就没有了，对，终究要消散的。另外，老师还特别提到，积聚财富不但因为要经营、要保存，我们会引起种种的忧苦，是吗？我们要经营还要保存，都会引起种种的忧苦。不但是这样，而且 有时候财富它本身就直接就是什么苦难的根源哦，直接的原因。导师举那个例子啊，明末李闯入北京什么，对一般富有的大臣宰官，就是暴力啊，去追索金银，金银当然被他追索完了，可能那个腿也断了，可能命也没有了。这就是盗贼以恶王的实力了。所以这个财富不单单我们为了要去经营它，为了要去保存它，会引起我们的忧苦，连它财富它本身，那可能有时候都变成那个苦难的直接原因了。别说了，财富它本身它就多忧多苦了，是吗？而且无法保存，多忧多苦，有时候它就直接本身就是苦难的原因，而且啊、哦、也无法保存。在保存的过程当中也多忧多苦，但是它终究是要消散的、这个不能够说有钱就有办法了，是吗？所以这个是不可依附的了。再说一次，这里是强调说我们以它就是有钱就有办法的这一点是有问题的，不能够以它为依附。这个也可以观察，我们有的人就是要有钱他才有安全感，对吧？那么基本的那个要满足都没有问题啦。但是怎么样才能够满足，才能够有安全感，这我们个人都要去观察啦，去观察它。而且哦，如果把它放在很大的成分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可能就趋向这一部分哦。因为我们那个有时候那个关于三宝的比重啊，分量不在我们的心里不是那么强的时候啊，那些都会引动我们。这一类我们都把它视为清楚来。所以在世间那个世尊在《安经》有说到啊世间那个正命非常重要，什么职业那都非常重要。就关于经济方面的啦，这个是属于经济方面。但是我们不要以为那是经济第一啊，不要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学佛到这里啊，我觉得还是要有法啦。依法来持心的时候，面对一切财物来，我们能够很善巧的去处理它，对吗？一切啦，名闻利养来了，或生命种种的，我们比较能够去依法来持心。好，第二个就是崇高的权位，都要加一个名位啦，就是位高权重的那个地方。关于这一部分就会说到崇高必堕落，崇高就是位重，位高必一定会堕落的啦。这是一般所迷恋的啦，在位的时候叱咤风云，是吗？得心应手，大有一切由我，一切都由我来让他乞丐主宰，是吗？但外人利啦，佛法贫，刚才说到啦，就是名闻利养名位的这一部分，有名就基本上都会有相对的权力，就是可以使唤，但是这些都会堕落，崇高必然堕落。人家直说是这样，那利说呢？近代史实以那希特勒跟斯大林呢、你看慕尼黑时代那希特勒还得了，但是等到、那个柏林失陷前夕，也就一筹莫展，就一死了之了，死了，而且交代他的侍卫啊，一定要把他火烧。不能够剩下，墨索里尼不是被那个鞭尸嘛，所以他交代一定要把他毁尸，找不到。你看斯大林也是一样哦，主宰苏联的30年，一切荣耀皆归于斯大林，但是哦死了，但他尸骨还未寒就被清算斗争了，对吗？这是近代的史实啊。接下来有佛教的传记啊，佛教传记当中顶生王是吗？顶生王统一四周，就是转轮圣王啊，统一四周，而且那金轮王是吧？他统一四周，他有他功德力，上升兜率天，以地是共同治理天宫，但是最后还是堕落到人间不免忧愁而死。所以崇高必堕落，还有那个自称天地之主、人类之父的天帝，那就大梵天了，也还不免堕落。如胎马腹去，所以都崇高必堕落，所以崇高的地位它不足以侍护的啦，不足以侍护。第三个就是和惠，和惠当然是那亲爱的眷属的和惠，是吗？ 有的是亲人益友啦齁。亲人就是父母儿女夫妇的和会，就是会合，洋溢着家庭的温暖，是吗？或者是学校的师生同学，还有社会上的同事，意气相投，互相扶持，结成深厚的友谊，对吗？亲属、亲眷还有益友，因为人是被称为社会的动物，亲人益友共助合作，这非常理想而且又安心的事情。但是何会要当理，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就是唯一可以依附的地方了。当然我们说何会那好事，但是我们不要认为它就是唯一可以依附的、哦、这样的话一点风吹草动、哦、那就会受不了。然而老说亲爱的变成冤家，这里不说，很多都是亲爱变成冤家，对吧？但是这里不说了，纵然你再怎么样的亲爱共住，终究要当来，当就是当来，当来就是将来，都要分离的啦。一旦生死别，生离死别到来，都是离别嘛，抛下父母，丢下妻儿，孤苦的各奔前程，谁还顾得了谁，对吗？所以这个还是不能够依附，不能够依附。但是难道我们现在就不要和会了吗？不是的，不是这样。当然我们当然都要，如果有那个亲人益友、哦、共助合作，那非常非常好了、哦、自他何乐嘛。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就这个就安心的，就可以变成我们的依附处。好，第四个就是生存。生存可以就是他不死绝啦，好像看到别人都会死，但是感觉自己还不会死。经验告诉我们，经验就直接可以告诉我们说，有生的没有不死的，经验就告诉我们是这样。这个是死亡，是这样的事实，是铁一般的事实，到处都是啊。经验也告诉我们这样，但是我们人类对于自己好像总是好像不会死，是别人在死，不会我们死。因为我们自己去观察是这样，看到别人死对吧，好，这还是去殡仪馆，哦，死死死，但是都是别人在死哎。你去观察我们自己，感觉啊，也知道狗头上会死会死，但是别人在死，不是我们。对自己好像是不会死的，因为这不死绝啊，因为生存一切才有意义，一切才有意义，包括前面呢、啊，积聚啊，是吗？积聚，不要说皆消散。纵然哦，你这一生都财物都很多很多，但是哦，有生无不死，和会要当你哦，就算这一生再怎么样再怎么样的和会，终究要死，什么权位呢？再怎么样，你说这一生再怎么样的位高权重，但是你要死，但是我们都有不死绝啦，因为生存我们觉得不死了，所以一切才有意义，所以呢，也是为民为利，是吗？争取来属于自己。就是口头说要死掉了，我们口头说要死了，但是对于人对事哦，还是毫不觉悟，是吗？要死了，还是放不下，对吗？我们说这个毫不觉悟、放不下，这个是在说我们在执取，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在执取，我们说要死了，要不要把那个事情处理好？要不要把说好那个遗嘱立好？那个都要的啦。但是在这里在说明什么呢？因为不然的话，你要人家很不好处理，对吗？很不好处理。我们总是要有一个安排，那都要的。但是这不是在执取啊，对人对事毫不觉悟，就是爱取的那个去执取它。这些我们都要去理解它，不要说到一说到这个啊，这个佛法不执着，什么都放下放下，这不对哦，这不对。那放下佛法的放下，不是这样的放下了。那些我们都把它离得清清楚楚来，清清楚楚来。我们说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差别幻象那不能够破坏。好，这个外人立的了。啊，佛法平，这个不是有一首诗这样说吗？人生不满百，常有千岁忧，对吗？他说这就是颠倒的不死觉啦，我们还有千岁的忧。不死界，这个永生跟长生的邪见都是由此而来的啦。 但是你有听真有听说过不死的吗？没有的吧。嗯，这上面四句啊，就是非常有名的四非常记。什么叫非常记？非常就是无常啊，没有常，非常记，无常记。嗯，在坐脚时期，我引的《大毗婆沙论》哦，《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基本上就有这四类啊。这个主要是比较属于我刚才说到了，相对于这个国家跟企业啊，就社会这个比较属于跟我们个人比较有关系的了。好，接下来就会说到国家，国家的繁荣，但是国家的繁荣，国家的治呢，它终究还会乱了。国家对我们当然可以说是安全的保护者了，所以国家的强盛繁荣对于国民的安乐与自由，当然有密切的关系，那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有的人就以为只要国家强盛，我们便有了着落堕落。诶，所以有那国家主义，对吗？国家一切由国家为主，这佛法平啊。可是国家的强盛不一定等于自己或者是自己家的安乐，不一定是这样啊。为什么呢？不但在政治上的派系起伏不完全以忠于国家为标准，所以他不一定对国家有利啊，他只是个人的私益，或者是党自己党派的私利啊，他根本关系不到，不关心国家的利益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不完全以忠于国家为标准啊，所以这个派系起伏、哦、不一定是国家的那个心神，不一定，而且哈、哦，不管是怎样啊、哦，你在怎么样的。为了国家，但是国家齁还是在一治一乱的流转中啦。那缘起法本来相对的恶，不要说国家啦，佛法你看哦，这么好的法，佛的法是吗？还是会灭了，那生必灭了。只是在有这样的过程，我们佛弟子尽量是吗？一定要好好的护持佛法是吗？所以在国家啦，就是治了。平治的治平了，还是要分乱了，这是中外的历史是无可置疑的实证，确实是这样嘛。所以以国家为唯一的依附是不正确不安全的。好，我们分到下一页，现在就到社会啦，社会。但是导致为什么叫器械成互毁呢？器械跟社会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有什么的关联呢？第六个就是社会的进步。前面那个国家的繁荣是吗？那现在就社会的进步。有的人以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对吗？而社会的文明一直一直的在进步当中，就认为这个就是人生的真正意义。何必为了个己着想去寻求空虚的归？他认为那个归是空虚的，不要为了个人着想，为了社会了。社会的文明一直在进步。所以他认为这个就是人生的真正意义。诶，佛法平啊，先持平，这个是见群体而不见个人的个体的偏见。如果见全体而不见个体的时候，常常都是用群体的名义在压迫个人，常常都可以看到。但是各位，友情是一个一个的友情在受苦的，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特别留意了。所以啊，那个见群体而不见个己的偏见，一不小心就成为反宗教。啊，宗教呢，慈悲是看到一个一个的有情在受苦，而群体也是一个一个有情所组成的呢。所以我这个注脚放了不少，对吗？佛法啦，佛法它是以有情为中心为根本的。如果从宇宙社会说起，那或者这种物质精神说起，都不能够把握佛法的真意。因为佛有情是色心的合体，你从物质说起，从精神说起，都不能够把握到佛法的真正意义啦。而且以有情为中心，你从宇宙说起，从社会说起，宇宙社会说起都从那个群体说起。社会虽然从社会说，但是他重视社会不重视个人，所以都不能够见到佛法的真意。我们来看第四个引文啊，第四个引文，那个也是这个学府三要的生生不已之流的那个第六节，生命的光光之网。一般人 都把宇宙跟社会看成生生不已，从宇宙人生的观点来看个人，但是佛法不一样，就是宇宙社会的观点来看个人。佛法不是这样，佛法它是着重在一一的人类，就一一的人类，一一的友情。翻到下一页，从一一的友情出发，然后一一的友情会组合起来，友情跟友情之间会组合起来哦。那个夫妻，那个父子结合起来，那就有家庭。家庭有家庭的生命，我们说那家族繁衍是吗？家族繁衍就有家族的生命，但是这个家族的生命是一一组成家庭的一一的友情，一一的人类幻现出来的，核心还是在一一的友情当中的。包括那个种族的繁衍，然后呢，国家，国家有没有国家的生命？有。国家有国家的生命，但是不是以国家为出发点，它是一一的什么公民什么国民而组成出国家的这样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只见到全体而不见个体。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是生生不已的核心啊，生生不已生的核心，就是生命的核心是友情，一一的友情。但是这里特别举一个例子了，就好像那个灯烛一样，灯烛一样有很多的灯，多少就是有一些灯烛集合在一起，而会展现出一个非常大明亮的那个大烛光度嘛。而不知道这个只是一个一个的灯烛照亮而合合起来的一个很强烈的光度。我们不要以为就是那一个光度，我们有时候如果那个是从那个隐蔽处发出来的，我们会觉得好像一个灯，一个大灯发展出来，其实它是一个一个的灯啊，然后再合合起来而发出来那个光度。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掉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友情一样咯。接下来就是那个自然界是吗？宇宙哦，生生不已，生生不已。以佛法来讲，那是友情众业共业所感的，友情共业所感的了。那个是无情物，就会幻现出那个生命的形态。导师这里特别举一个例子，这是光明四照啦。前面是说很多的光烛，蜡烛，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强度的光明是吗？啊，在这里是说那个光明四射啦，就是友情的光嘛，齁，一个一个的友情，然后组成一个光明光四射，四射当中呢一切物都笼罩在光明中啊，就是那个无情物笼罩在光明中，所以它幻现出什么生命的形态。我们要这样去理解它啦。如果不是这样去理解，从宇宙或社会的前提去说生生不已，可说是本末倒置，本末颠倒，错误自己，结果是重外而轻内，重整体而轻视个体，会陷于非宗教宗教迫害。所以关于这个千千万万不要只见到群体不见个体，但是我们难道就直接就只专对到个体吗？没有见到全体吗？没有见到全体吗？也不是啦，也不是。我们要从那根源处，就是否则的话好会重视外不重视内，向外扩展不重视自己，这样就是往外去拓展。所以我们要从自身做起，然后自他和合，要见到全体。所以佛法是重视，佛法是重视这个就是和合众，和合众。所以世尊啊，对出家还要组织僧团啊，和乐尽为本的僧团。在那个时代，在世尊那个时代，在家众是不允许，在那个时代，因为帝国主义那个政治的关系，他在家众是不容许组织，不能有一个组织。但是出家众，因为当时的那个社会啊，国家都是尊重修行啊，印度人尊重修行，所以他对出家众都可以组织僧团，都可以了。所以还是组织僧团是吗？而且僧团才能够真正住持佛法，所以僧，所以是三宝之一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都是要从一个一个的友情组合起来的，这一点我们要抓得牢，抓得牢。好，接下来又重品，前面那直品的嘛，这叫重品，就是重品是什么？重就是或者重破，就是好，如你所说这样的话，它会产生怎么样的结果了啊？所以说社会文化的进步，姑且看作是人生的真正意义，所以重许它嘛哈，姑且看作是人生的真正意义，但是。人类社会的活动，它是依以所住的器界啦。所住的器界，如果我们的话，就是那地球，是不能够离开这一据点的呢，不能离开这一点。人类社会的活动不能够离开器界，导致观物起来，即使转移到另外一个世界，还是一样，不能够离开那个世界的器界，还是一样的。但是器界它是在凝尘跟又会毁坏的过程当中，成住坏空嘛，对吗？在流转的过程当中，请设想一下，地球一旦坏了，那时候的人类文明，人类的真正意义何在？那时候就没有了。所以，以为社会进步为人生真正意义的人物，才是真正空虚的幻想者。他们说，他们觉得说，何必去寻求为了个人着想，寻求空虚的归依，导致在这里评论。其实以为社会进步为人生真正意义的人物，才是真正空虚的幻想者。我刚才说到了，佛法也是重视的，这社会就重视群体的啦。但是不要以为这个是意义这样而忽略到个体，而以为这个是真正的依附处了，不是。所以接下来就说到六种世间诸可乐，就说明过了，就要下一个节，然后世间诸可乐，无事可依乎。先结说，总之，一般人不能够引发追求皈依的热心，不求皈依呢，是由于迷着于眼前的短暂意义。有没有它意义？有，那些六件事有没有它意义？但是它的意义是很短暂的啦，眼前的短暂意义的，因为都会转坏，对吗？都会转坏。在人世间的一般可乐的诸可乐的事上，即说是指六种，然后升起错觉，以为它是可以依附的。经过上面一一的论就证明这些呢，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真正依附的。然后这解说接着就起下了，就是一切都非常非乐。一切就是世间诸可乐的了，都非常非乐。什么叫非常？非常，它就会变化，对吗？例如积聚皆消散，什么都会变化的。崇高很高的呢，必然会堕落等等。它就是不是常，非常，它就无常，也不是乐的。世间诸可乐，它也不是乐的。为什么它会？就以佛法来讲，就是坏苦，乐就是坏苦，它终究会不可依附，这个是不可以依附的啦。所以非常非乐，就是无常苦啊。我刚才说到了，这里的一切是在说明，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在说明说不求皈依的嘛，所以只是世间的诸可乐，它终究这乐呢，终究会变坏了。所以非常非乐的了，怎样才是可皈依处呢？这就底下就要说到，既然世间诸可乐无事可依乎，就要去求皈依了。自求皈依，但是先皈依，但是务求了，务求皈依，务求就是悟性外道。所以外道呢，外道的皈依处基本上，老师这边举了三类了，因为这个是一般社会接触到的，就是鬼神、异天。毒贩，这个都不是皈依处。然后先总说，好，我们翻到下一页，知道求皈依啊，但是哈、哦，又美为外道邪中所误，又外道所误，误求皈依。皈依是非常非常要非常慎重的，为什么？因为皈依的对象，我们不但是依赖他，而且是以他为典型而效法他呢，是吗？就算是没有这样的自觉心境，就是说 没什么叫没有这样的自觉心境，我不是要依赖他，要去效法他，要去效法他。纵然没有这样的自觉心境，心境也会受到熏染，是吗？我们说近朱则赤，近墨则黑，不知不觉当中都会受到熏染的啦。所以一定要谨慎了，要谨慎。好，至于皈依的宗教对象，形形色色非常多，但是现在列说三类啊，来说明他们真正的不是真正的可归处，就是说从他们的缺点当中说到，他们不是真正的归处。好，第一个就是鬼神，是吗？他们的缺点是怎样？鬼神好凶杀。先说到鬼神的种类跟崇拜。鬼神的种类，中国的说法了哈，天神、地奇、人鬼，人死为鬼嘛，我们中国就是人死为鬼。人死有功德的就也成为神，神地奇就地神了，天神就天神了，这各式各样的啦。好，还有佛经说的话呢，鬼就是那恶鬼啦。鬼有三种是吗？多数的都是那恶鬼，所以就有鬼就有恶鬼了。我们看一下啦，注脚二十，鬼虽然有无才、少才、多才，是吗？多才例如学识之神。从饥饿苦迫得名，所以通常就称为恶鬼。虽然有这三种，但是一般鬼就称为恶鬼。那至于神是什么呢？神就是四大王众天所统摄的，四大天王所统摄的。我们一般讲说天龙八部，八部鬼神，就是这个啦，就是四大天王所统摄的。这些呢，或者是大力鬼王，或者是高级畜生。我们说鬼畜啊，鬼畜低级的鬼畜就跟我们在同一个空间嘛。导师不是有画了，我们在《霍华盖论》导师不是有画了一张图嘛？在我们的左右边呢，在就同我们这个生活空间有那鬼跟畜。但是啊，高级的鬼畜就近于天。那天龙八部啦，有时候我们那个夜叉是鬼是吗？他是天上的，但是他有时候我们说夜叉天，那是高级的啦，高级的大力鬼王或者是高级的畜生，那是比较低级的天，那比那个我们说地基天啊，四大王众天啊，更低。刚才说那夜叉，有时候夜叉天那更低，那是低级的天，更低级的天。还有基督教所传说的啦，传说魔鬼、鬼灵，长着翅膀的天使等等，那这就是鬼神类的，鬼神的种类。啊，为什么会崇拜鬼神？它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些鬼神确实有一些功德，有一些神力，有的也会向善而为高级天服务的，有些在天上服务的，是吗？在某种情况之下，确实能给人一些助力了，所以常为人所崇拜。怎样呢？就是有时候恳求四虎，或是求他去驱逐邪恶，什么？有时候被什么那个障道，就请那个比较崇拜鬼神的，就请他去驱逐邪恶的，或者是请求他不要伤害。就请求那个鬼神不要伤害他。那佛法篇论其实直说，鬼神都是充满烦恼啦，特别在这里说到了，就是那个嗔恚，就好凶杀，嗔恚嗔心所以好凶杀。他要求人类所提供的是那个血肉，就牺牲啦，那是血肉了，甚至要求人，对吗？为牺牲，如果人不恭敬供养，不恭敬供养，或者是冒犯他，他就会以残酷的杀害来报复，狂风大雨、鞭炮、瘟疫等等来报复他。欲说这等于是人间的黑社会恶势力，在你不信的时候可能拔刀相助，慷慨解囊，但是你不能得罪他，不能得罪，得罪他就麻烦，或者你一接近他得到帮助你就落入罪恶当中。为什么？你就随波逐流， 所以接下来立说啦，立说大勇法师在北平，他想到西藏学密宗。大勇法师大慈悲，那就是虚大师的弟子嘛。大勇法师在北平想去西藏学密宗，依照密宗的规定要请一个护法神。其实要请的护法神是广济寺的狐仙。狐仙来护法，但是反对他去西藏，要去他一定要捣乱。但是来时容易去时难，请神容易送神难，对吗？费了好大的力量才把他赶走。所以接下来接欠呢、啊，俗语这样说：引狼入室，引鬼入门，是吗？所以那鬼神的崇拜者每每得罪鬼神，弄得家破人亡，真是何苦来哉，对吗？早说孔子到底是人类的伟人呢、啊？他到底是他重视在就是。如果以五圣来讲，他认为人圣啊，就是人间人圣，人类的伟人，他的敬鬼神而远之，不失为聪明的办法。儒家到底是有一些那个非宗教的信仰，但这一点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的。那何况是佛法，是吧？我们学习佛法之后，这一部我们这千千万要理解它。到底说瘟疫是吧？瘟疫，我们现在说，现在这些呢，我们现在不是还是有疫情吗？你说那到底是瘟神吗？比如说早在这几个狂风大雨、冰雹、瘟疫，我可以这样来说它了。比如说，你看到、哦、你说那狂风，我们现在狂风也不一定就是有那个暴龙是吧？暴龙来。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理解的，鬼神有它相应的啦。你说那龙可能就跟水会比较有关系，水、风、那个暴，它脾气很暴躁的是吗？它那个还是有相对的，它没因为每个众生会有它相应的啦，会有它相应的。包括我们现在也可以来造仪的，人有它的能力来去做它，所以它相当有它的那个鬼啊，鬼通，有它鬼通，有它的力量。这不必否定它啦，但是不是说每件事情都是这样，这个我们要清楚理解。越是不开化的，越是不进步的，那鬼神就容易在那个地方。就好像我们在这世间啦、啊、你如果说那个都市不可能比较不会有那个现象，你如果到那个乡间啦、啊、那个齁、哦、没人的那个齁、哦、它就比较容易。这我们都可以去理解的，就这样去理解。所以那个鬼啊、鬼还是跟我们同一个时间。但是不要人心惶惶，我们光天化日，宵小消之于无形，不是我们要害怕鬼，是鬼要害怕我们。我们学佛咯，那是归敬三宝藏，归敬三宝，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你不要说啊，师父你出家了有功德力，我还没有，我们在家没有，不是啊，我们都是归三宝的，归三宝，是吗？这个我们自己哈，不否定五道。他有他相对的功德，都没有否定他，也有他相对的恶势力，什么都没有否定他。但他恶势力，你看黑道碰到白道，真正的白道黑道是要跑的啦。我说真正的白道黑道一定跑，所以有他恶势力，有他恶势力。但是我们不是高高在上了，不是说要压迫他，不是，至少井水不犯河水，对吗？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像类似这些，我们都把它理得清楚来，所以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哈，也并否定它，但是我们安住，但是千千万万不要说哈，密宗学佛法还要去请护法神，啊，糟糕透底了。人类的三大特征，自尊自重的这一部分，我们自己要千万，这是我们在上课当中一再做说明的，还要请护法神才能够真学佛，那颠倒，真是颠倒了。但是我想起来，我自己会想起来，我说我没有读到导师的著作，我自己也是颠倒了，以前也是这样颠倒，不是那个小时候不是听人家这样说吗？人康不怕鬼康口中，是吧？啊，就这样啊，以前自己就这样。我说知见上就是这样，虽然不是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就会好奇，尤其那淫逸的那力量是吗？世间的啦。所以这些啊，如果没有深刻的佛法哈，那个自己一碰到，我说没有碰到，我说一碰到， 看怎么样，我们自己观察自己。所以齁、哦、要非常艰辛，非常艰辛。你看到、哦、达赖喇嘛他不知道，中国巴不知道，中国他知道，他还是无上命最高。我不是上一次在自信当中说的非常哦，很用力的在说这一部分吗？我这一切一切的功德就在最根本最底部那个立足点，一切功德进来很容易摇摇晃晃的。所以这些我们都随时要去观察啦，去观察的。那、啊、如果我们理解像这些，我们就可以要神秘来，神秘的实现这样来，我们还是可以安住。好，接下来就谈到那欲天，欲天，欲是什么呢？欲那欲界啦，所以欲界就是什么五欲，五欲那物质的五欲啦，就是色身香味触。为什么称那欲呢？那个是环境啊，那五境啊，那是物质。为什么称它欲呢？为什么称五欲？它因为能够引动我们的烦恼欲，所以那物质的五欲叫做四欲，就是事情的事，四欲。但是为什么称它欲呢？事情为什么称它欲呢？因为它能够引动我们的烦恼欲啊，最重要就是那烦恼欲，是吗？还有男女的性欲，五欲。它其实男女的性欲，它可以设在五欲了，五欲当中。但是因为男女的性欲是特别强，所以又把它分出来。五欲就是色身香味触，是吗？色身香触基本上那个可以设男女欲，可以设男女欲。只是那个好是男女的身体这一部分。但是因为它特别强，特别强，而且齁难割难舍，很多事情都有人出的问题，所以又把它独立出来。男女欲。天呢，欲天。那欲界齁都有。当然它最强的就是人类。欲天也都有，只要是欲界都有啦，欲界都有。五欲男女欲都有。天呢是光明的意思，就一般的天。好，先说明欲跟天的意义，接下来就何说欲天呢？欲界就是欲界六天，欲界有六天呢。最下的我们说有地基天、空基天是吗？最下的就是那个统摄八部鬼神的四大王众天。我们的鬼，第一个那个鬼神好凶杀，八部鬼神的就是四大王众天所统摄的。所以最低的那个欲界天呢、啊，就是四大王众天，向上就是刀立天，刀立天就是三三天了、啊。三三天的那个共，主要的那个中间那一尊就是那个第四天。啊，这两天都是地基天，向上就是那个空基天，有四天。这六天同时都有物质的贪欲，还有男女的淫欲，所以称为欲天，都有。好，我们先休息。